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从守望祷告到复兴。我特别要问各位介绍一个有一个有信心的先知，他的名字叫哈巴谷，哈巴谷先知。他写的这本哈巴谷书总共就三个 chapter。 那么我要跟各位讲哈巴谷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我们如果看哈巴谷第一章 Chapter 1， 你会发现他一直在那边，神让他看到将来的、现在的还有发生的事情，他就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哎呀，你怎么静默不语呢？这个巴比伦人或者是加勒底人，这个你用外邦人来在欺负我们你的子民啊，你为什么静默不语呢？到了第二章，他的态度，他的心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神的作为。那到了第三章，他就在主里面欢喜快乐，他就开始唱歌，他说虽然无花果树怎么样，橄榄树怎么样等等，最后结束了。其实呢，后来事情还是都发生，他最怕的事情也是发生，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不变。后来他们也有回归，是不是？那么哈巴谷这英文呢，他是说 The prophet who clung unto God。 Clung 是说 cling 抱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英文圣经里面说这个先知是紧紧抱住神。这个 clung 就是过去式， cling 紧紧的抱住，他抱住神，所以他是一个紧紧抱住神不放的一个先知。虽然他面对许多的问题让他烦扰，他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是他把他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个样子啊？当我们的生命中有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啊？尤其我们在过去有的时候，这两年是几乎没有探访的，大家也不要我们去了，这三年没有人探访，怕都怕得要死了。但是我们也开始慢慢要探访，那么过去几年我们就常常探访，尤其是家里面有纠纷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人家，很奇怪的，这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两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会吵起来，吵得要分家不可开交。结果我们就说来吧，不要再吵了，让我们把心中的难处、我们的抱怨我们带到神面前，让我们跪下来祷告，祷告完真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切的事情啊，其实在神里面这都是小事情嘛，对不对？哈巴谷怕把心中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他向神祷告，然后他又上到守望台或者望楼 Watch Tower 城墙，有城墙，但是城门口或者是每隔一段地方会有一个高起来的一个楼，那么叫做望楼或者守望台，那么越高看得越远，他就上去那边，他可能是想说我要更靠近神，我要更看到神，我要更听到神，他就上去祷告。他不因为将来荒凉的景象而失去了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也有许多的 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甚至于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那荒凉的景象，或者是陷在泥潭之中，或者是处在死荫幽谷，但是神要借着哈巴谷先知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失去盼望，这是一个信心的先知。哈巴谷书就记载着这个先知他的心历路程，他一路走来，最后他就安静的等候看神的作为，最后他就因救主喜乐，他赞美神。这是我们今天基本上要讲的。哈巴谷的时代呢，它的背景是这个样，这基本上在主前625年到539年，将近八九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在南国，就是犹大南国约西亚，就塞亚的王的时代。其实他是跟耶利米先知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是耶利米先知他传扬的信息是看到神用巴比伦人，用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太人，来惩罚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南国犹大还在苟延残喘，而哈巴谷他是看到巴比伦人的罪恶跟他们的残酷，巴比伦人非常的残酷的，而且他们是拜偶像，甚至于他们完全不尊重神。但是也很奇怪，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却是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还特别尊崇神，是不是？那么那个时候在哈巴谷书一章六节他说啊，来我们一起来念，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哇，用钩子网子。 OK， 其实一到六一章六节他是讲那个时候哈巴谷那个巴比伦人尼布甲尼撒已经兵临城下，已经甚至于好几次打进耶路撒冷城，他有的时候打完了以后掳掠一番他就走了，甚至于把你的城门拆了，表示说他随时可以再来，或者立一个王来以蛮制夷制夷，所以他占据了那个地方。圣经上面说他们多残酷，十五节他说，刚才我们讲的巴比伦人用钩子，他们用钩子钩俘虏，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讲，甚至于他把人那个肋骨这一根啊，他用钩子这样子刺进你的肉里面，然后勾到你的肋骨，拉着你走啊，你跑哪里去啊？或者像用网子网人，像网鱼一样。有一个约雅新王就是这样子被他们一路勾到这个尼尼微，勾到巴比伦城的首都那边去的，所以非常残酷，非常凶残。他就处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呢，哈巴谷他看到这个老百姓远离了神，看到巴比伦人的凶残，看到国家几乎灭亡了，所以他就忧国忧民，他甚至于向神呼喊说，神啊，我报警你，求你来报警以色列民，求你来报警犹大的人啊，你的百姓啊。他就这样子天天在那边呼喊，真的是忧国忧民的心啊。马丁路德就有一次讲到哈巴谷，他说他把正在哭泣的人拥抱在自己的怀中， 像母亲抱住伤心的孩子，一再安慰那些哭着不停的孩子一样，说好了，不要再哭了，好像妈妈一样，不是吗？所以我的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哈巴谷不是哭泣的先知，反而耶利米是？那哈巴谷只是信心的先知，你知道吗？哈巴谷这个活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个时候是属灵的衰退期的，百姓远离了神，他们拜偶像，行邪恶的事，甚至于罪恶暴力不公义的事愈发的加增。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如果今天我们活在这时代里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活啊。换句话说，不公不义，罪恶邪恶暴力，别人看你有什么好东西就来抢，不高兴就火烧，看你不顺眼就打你两枪，哎呦，好像是现在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也要像哈巴谷一样，我们要呼喊，我们要拥抱我们的神，我们要 cling unto God 我们的神，我们要紧紧的抱住我们的神。即使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相信他会再一次带领我们的。一时谁有哭泣，早晨必欢呼收割。好的，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哈巴谷先生就说，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到，为什么静默不语呢？圣经上面一开始也有一个这个例子，你记得吗？这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被苦待了400年，是不是？那么法老王要他们做苦工，甚至于不给他们做强的泥跟草，要他们做累死了，他们不是也是呼求神吗？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兴起了摩西。我相信神也是听了百姓的祷告，兴起了哈巴谷。哈巴谷就问神说，为什么你不理睬我们呢？神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加勒底人这么残暴，他暴虐待我们，他罪恶，而且百姓远离神。哈巴谷2:7，他就说，来，我们起来念，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诉冤呢，他其实原文有一个意思是说讯问。换句话说，假如你向神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祷告啊，神啊，求你让这个事情发生，神啊，求你医治我的病，神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说神没有聆听，没有应允你的祷告，你会怎么样？我们不会说就不信神了，或许我们会说，哎呀，我要像哈巴谷一样到望楼上。哦，我不是叫你跑到你家的屋顶上面哈，就是说你要大声一点，让这个祷告能够达到天听。这个赵英基牧师说啊，他是根据保罗说的。保罗说有三层天嘛，是吧？这一第一层天就是在我们生活这个大气层里面，第二层就是太空，第三层天就是天国所在。保罗说要怎么样，通过第一层天到第二层天，再到神的宝座前。那么赵雍基牧师说，这有这个蜡封顶啊，你的祷告到了这边，砰就打回来，出不去了。他说，除非你的祷告火热，哇，把那个蜡封顶给它烧透了，咻就过去了，就一路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啊，我比较喜欢讲，我喜欢讲不是光祷告，还有宣告，你懂我意思吗？ 譬如讲说我身体有病痛，我可以祷告说，神啊，求你医治我身体的病痛，没有错。我也可以宣告，神啊，我宣告我身体病痛要好起来。哎，有的人不喜欢你做宣告。哎，你怎么知道神要让你身体好起来？是不是？但是这是我们个人的，我们对用我们的祷告或者宣告。祷告是 prayer， 宣告是 declaration， 还有 proclamation。什么叫 declaration 呢？在政治上面 ，declaration 就是说我向你宣战，也是 declaration 这个字。我国家的宣告我的立场也是 declaration， 是不是？那么 proclamation 也是宣告，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宣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喜欢这么讲。假如我今天为宇辉祷告。神啊，求你医治他这个。神啊，你看着办，你是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你要他好，你就让他好；你不要他让他好，就不让他好。他心里怎么想？你到底要不要我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宣告也不为过，是不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是不是？譬如讲说。圣经上面有许多的例子是当神应许你，你就可以抓到这个应许，你就可以宣告。这不一定立刻就发生，但是你知道神应许你了，神应许我们要有平安，有喜乐，要有医治，我可以按照神的应许我来做祷告宣告。在台中有一间教会叫做毕士大教会，他们成立3年的时候，现在已经20多年了吧。当他们成立3年的时候呢，有一次他们看到以赛亚书上面62章6到7节，我们来念一下。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哇，你发现这个祷告这几句话有什么力量吗？我甚至可以这样子讲，新万爱啊，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指的教会，就是圣城嘛，就是圣殿所在。新万爱啊，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必昼夜必不静默，我们昼夜必不静夜，呼吁耶和华的，我们不会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使新万爱成为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哇，这个多漂亮！我们要来想这个样子的祷告。这教会成立了3年呢，他们。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呢，他们就说我们要找一个守望楼，我们要在那个守望楼要去祷告。所以他们就在台中市区找，那个时候台中最高的一栋楼房12层楼，那20多年前啊。所以他们就去跟那个楼主跟他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你的天台。天台就是楼顶，一般是没有房子，是露天的。他说我们可以自己搭个简便的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称它为守望楼，我们要在这里祷告。结果那个房屋主啊，居然答应了他们，而且不要他们钱。现在后来呢，那地方成为台中教会都知道的守望楼，所以每个月固定，除了他们自己在用，每个月固定那附近的教会都来这个守望楼，到那个全市最高的一个楼上在那里祷告。我们认为啊，如果你越靠近神，是不是 越能够蒙垂听啊。你是不是越听得越清楚呢？你在那个上面好像神是垂手可得，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感觉到神就在这里，是不是？感谢神。那么就这样子守望楼的祷告台。当然了，哈巴谷说，神啊，你怎么寂寞不语呢？所以神就跟他说，我要你把我跟你说的都写下来，并且你跟你的百姓去分享，叫他们也要有盼望。你知道什么叫盼望？这字很有意思了。盼望是不是 wish？ 盼望不是 wish 啊，他英文还不错。盼望是不是 hope？ 不是，盼望是 expect。OK， 啊，我们有生过小孩，有做过爸爸的都知道，你妻子怀孕的时候，你去医生检查，然后医生说你的expecting date is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说你的预产期。所以 wish 只是说我希望， hope 可能比希望强烈一点，但是 expect 就是我期望，我期待那十个月以后真的有一个宝宝会出来，或者两个宝宝也不一定，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不同。所以他说你要把它写下来，然后跟百姓来分享这个从神而来的信息，让他们有盼望。所以如果说要原谅牧师，如果有的时候我发什么每日一句话，发了一个见证给你们的时候，希望不会让你们受到搅扰，因为我真的是让就好像神的话能够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因为神的话是宝贝，是有力量的。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有的时候一个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一个信息，一个宣告，一个祷告，一个见证，可以扭转整个情势的，你知道吗？我上次有一次在录每日一句话，正好录到夫妻关系，录到最后我自己都开始流眼泪。我说这好像就讲我一样，是不是？因为真正是他讲到你之间的关系。譬如我有的时候常常套用，就是说家里面不讲道理的，是不是？家里面是讲爱的。我刚才说了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都是一件事情。而你真正想，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那本经如果是圣经你就好练了，是不是？就练起来就没有问题了嘛，是不是？你就要看到，哎呦，弟兄要为妻子舍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妻子看到哇，弟兄是家的头啊，哎呦，我有没有这样子做？其实呢，你如果说你要在圣经以外找怎么做生意，圣经以外找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使家庭和睦，大可不必了，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到图书馆去，就问那个馆员，我要找这个夫妻相处之道。那么那馆员说，哦，你到武侠小说部门去找。真的很难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神，我们能够因着耶稣的爱，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来，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罪。我们有罪，阻碍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那耶稣为我们赎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了基督徒。那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是老我，因为我还没有死透。这是保罗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讲。所以神让他来分享神的话给百姓，让他们有盼望。即使我今天在死荫的幽谷，但是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是不是？哈利路亚。我就禁不住想，什么叫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啊？有好几个例子，中国古代也有这个例子嘛。司马懿要攻打那个城，结果诸葛亮想，傻了，我城里面没有兵怎么办？城门开了，派两个老兵在门口扫地，他在城楼上面喝酒作诗。这司马懿大军到了，哇哇，诸葛亮在那边，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司马懿吓得连退30华里啊，是不是？这个老狐狸不知道摆了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征战胜利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候出去打仗打赢的时候，就带了仇敌的城门，俘虏了一堆俘虏，还有很多战利品，然后来到庆功宴上面通通摆到中间给大家观赏，还有抓来的那些囚犯，然后庆功宴做了一圈，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我们的神不是只是在顺境中的神，我们的神是在困境中的神。我禁不住要问你，你在顺境中会感谢神会纪念神，还是你在困境中会纪念神感谢神？常常我们在顺境中就忘了，就日子好过了，忘了神了，反而在困境中的时候禁不住就神啊，呼求神啊。所以神使先知瞥见百姓未来在巴比伦会遭遇的困难艰辛啊。巴比伦，如果我们看那个时代呢，就好像尼布甲尼撒建了一个金的大象一样，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泥脚10个脚趾头，那么金头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们喜欢金子；银胸就是马代波斯，他们喜欢银子；铜腹就是亚历山大帝，希腊帝国；铁腿就是罗马出来了，那时候是铁器时代。亚历山大，希腊那个亚历山大是铜器时代，波斯的帝国那时代是银器时代，巴比伦时代是金器时代。所以为什么罗马帝国所向无敌呢？因为铁跟那削银如削泥一样，那最后那个泥巴的脚是什么？混凝土啊，更厉害啊，10个脚趾头，有人说是欧盟，下次我讲启示录再跟各位讲10个创始国，哈利路亚。所以神使先知瞥见百姓未来的巴比伦会遭遇的困难艰辛，而且他也保证你们必定会回归。后来真的回归了，耶利米先知也讲了，是不是？所以当但以理先知他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他看到耶利米先知说70年满了，选民必回归，哇，他就跪下来说，哦，守约施慈爱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后来就真的发生了，是不是？神也保证他们回归故土。那么 耶和华神跟哈巴谷说，你要有耐心，要等候，即使这个程序这个结果是很缓慢，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要有盼望。哈利路亚。因为有信的人才会得到生命。如果你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你只相信你手上拿到，你只相信你肚子里面吃到的，或者你只相信你所拥有的而没有信心，那么你就没有生命。即使是你又吃又喝的，又拉又睡的，你只是迟早有一天就走了嘛，是不是？吃多了还高血压心脏病都来了，因为神仍然掌权呐，是不是？那个时候神跟他讲，在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来，请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又来，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又要建立栽植。好的，前面一段是说我们在圣殿中就好像在教会里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来到圣殿，我每次都说我们要静默，我们要静述，甚至于我们开始会有五分钟等候神的时间，其实那都有精心设计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的信息，那音乐那画面都是很美的，是不是？哦，感谢神。甚至于我有的时候就 take a snapshot， 我都放到 YouTube 上面，好几百个人按赞呢，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的圣殿中，在兴旺爱，全地的人都要因我们是圣殿所在。我常喜欢这样，在520往东，92往东，在一神夸这个地方，我们要成为万人的灯塔，吸引万人来归向神。而这个过程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顺利，是不是？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拔出拆毁毁坏颠覆，才能够栽植。栽植了以后还要浇灌除虫耕耘施肥，它才能够长大。所以过复兴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龌龊，一个牙齿坏烂，你要怎么样？先拔出它来嘛，是不是？你才可以植牙嘛，你才可以长出新的牙齿来。而信的人要相信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而信的人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借着祷告跟宣告。譬如讲说，但以理信耶利米所说的，来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士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祷告，那么我宣告就是70年满了，选民必回归，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来，我们来做祷告宣告，是不是？那很有意思的是，祷告宣告有的时候呢会触到灵界，尤其是你宣告，因为你正对的就是撒旦魔鬼。你祷告是你向神，有的时候你祷告不火烈，撒旦魔鬼才不怕。但是当你宣告说我们要驱赶撒旦魔鬼，哇，他可紧张了，对不对？在有一家这个纸钱工厂啊，你知道什么叫纸钱工厂吗？烧给死人的嘛，阴间的钱嘛。好像我以前看过叫做什么闽国银行啊，我们这里是美国银行啊，它是叫做闽国银行啊。 有一家这个纸钱工厂做这个闽国银行的钞票，做得很漂亮啊，哇，大家都喜欢买他那个银行纸头啊，十块钱可以买一百万，是不是？然后烧给他们往生的人嘛，那么很畅销啊。结果有另外一家也是做纸钱工厂，他就想说，哇，那我也来做这个这样子的纸钱啊，他就也开始做，也是畅销啊。这个原来的那个工厂就生气了，你怎么可以仿造我的呢，抢我的生意呢？然后他就一状告到法院去了。法院说，这个阴间纸钱银行有这么严重吗？他说，你不知道法官大人啊，我有鬼魂夜间托梦跟我说啊，哎，怎么我们最近收到的有一些是假钞啊？这个阴间也有假钞，所以真的是这个很扯的事情，你知道吗？说他会收到伪钞啊，这个阴符的官司拿到阳间来打，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打。感谢神，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有盼望，我们在神里面有欢喜有快乐。当哈巴谷跟百姓听了要惩罚巴比伦，他说巴比伦啊，他们的时数到了，我要惩罚他们，你知道吗？而且是很凄惨，很让他们很不好过的。然后哈巴谷整个人就开始欢喜快乐，你知道吗？这就是有盼望跟没盼望的不一样。我今天问你，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事情让你陷在低谷，生命好像很低微很低沉，身体也有病痛，甚至于碰到许多的困苦患难的时候，而你对神的应许或者你祷告总是没有平安，你的盼望就会失掉，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减低了。但是所以我们从很多时候我们要看见证，很多时候我们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要宣告。就好像我已经刚出来要服侍神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啦、我退休了以后呢，几乎是那么一下来的时候，收入一下子没有了一样，心里面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了。那么本来想说去打个 part time 工作，后来想不行啊，你如果要做神的工作，不可以再去眷恋世上的事情，所以就凭着信心，神就一再的给我盼望，令我越来越喜乐。你想想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蛮实在的，我看了很多教会令我很羡慕，他们有好多师啊，医师、牙师、精算师、会计师、工程师，都是师啊。我们最近还比较好，以前都是厨师啊所以我们奉献一次都不好，但是神很恩待我，动不动每个月突有一张支票了，1000块几百块就能进来。我们凭什么买这个糖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2/3是现款，就有人就有弟兄，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开始有钱出钱了，2/3就凑齐了，然后我们去向银行贷款。那个银行说，哎，你把你每个月银行的那个教会的奉献凭据给我看。哎呦，有的时候2000块，有的时候3000块， 有的时候4000块，几乎不超过5000块。他说我不可能给你贷款。按照我们对银行对教会的贷款是一个牧师就是5000块了。你养这个牧师你都养不起，你还要养这个教会，没有就贷不成了嘛。哦，我心里好难过，没有这个贷款怎么办？后来我写了一个信给那个教会，他们的 Four Square Church， 我跟他说，我说你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我说我们中国人，我不吃饭我都要把你钱付了，我不会欠你一毛钱的。而且他说的什么一个牧师5000块，这个也不合理的。我说即使是如此，我不拿钱我都可以的，是不是？后来他就准了，他就给我们5年了。他说好的，我们 owner financing 给你5年。哇，好高兴啊。你知道吗，我们3年半就还清了，感谢主。就看到我们的神的丰富供应，不是那世界上说你多少钱可以做多少事，多少人可以做多少事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巴谷就像我一样就欢喜雀跃，因为我有了盼望，我在主里面喜乐，神给我力量，神解救我。那么同时我们要祷告求怜悯，求连续。哈巴谷书3:2，他说来，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利路亚，是，真的是，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当神怜悯的时候，我刚才说，外面的人也奉献给我们。谁？我有些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从世界各地的，他只要知道我或者是怎么样，他或者是人家跟他讲，他就愿意寄过来给我们。感谢神，我们就看到在主里面不一样，是不是？不是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吗？有一间教会也是辛辛苦苦的赚点钱，奉献了要买糖，结果这个也是50-60万的，只挣到20-30万，然后也是苦哈哈的，继续等吧，继续存吧。结果有一天，这牧师在台上仍然是宣导建堂，宣导完，忽然间他说：“哎，刚才有一个声音感动我。”跟我说，你把你所有钱去给另外一个教会，他们跟你有同样的情况，你把钱给他，他可以买得起，不然你们两个人都买不起。他就把这个话，这个当众就提出来，大家刚开始是一片哗然嘛，是不是？哇，怎么可能嘛？结果后来他说，这真的是神跟我讲，我不是在哗众取宠，我也不是凭空乱想，这神跟我讲。这个弟兄姐妹就全部摆下自己，就把钱捐给那个教会去。后来过了几个礼拜，教会收到一张支票，全额买糖的钱，付了一封信。他说，牧师你不认识我，那一天我正好来这里出差，就在你的堂上面，你讲到说把钱给另外一个教会，我是生意人，我很感动，来，你给了他，我给你钱，两个教堂都买到了。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兴旺爱，显明出来，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利路亚，因为神是我的力量。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哈巴谷书3:17-19。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利路亚。这几段经文就好像另外一个先知他讲的时候，茧虫吃了蚊虫，来自蚊虫吃了蚂蚱，来自蚂蚱吃了蝗虫，来吃全部吃光了，但是最后他要全部加倍的还过来。所以神是我力量，他要使我脚步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太棒太棒，这是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要回应神的应许，不要为你的现状，第一不要抱怨，第二不要失去你的盼望，第三不要落退后，第四更不要远离神，甚至为非作歹了。那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从来没有，最少我自己从我第一天开始信，我就跟我说，我绝对不会说哪一天我就不信了，对不对？最终他献上热情的音乐曲调的炽热的祷告，最后他就开始唱诗歌，就是刚才我们念这边，那么那个 诗篇上面还讲他用什么调，用什么什么什么歌，就表示说有人在那边唱起来了。哈巴谷将自己比作能够毫不费力在高山峻岭奔跑而不会绊倒的鹿，这鹿能丝毫不差，精确地将自己的后脚踩在前脚踏过的地方，在最危险时刻自由且安全地奔跑而不会偏离轨道。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哈巴谷，我们的先知，他为我们讲出了这个心声。愿我们再一次来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宣告说，神啊，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相信你，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